每天醒来我都不想去回忆，一个同样的孩子令我随时身处地狱，他拥有着冷酷地狱魔法师。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话茬电台，我是主播南城老贺，
大老李。
哎，今天啊，我们进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公寓，
是是
不一样，年轻，嗯，普遍都是20到26岁之间，差不多。
嗯、对，这个小区一进来啊，就明显跟咱这小区不一样。
这小区有健身房，那健身房、
啊、
哎免费
啊，是、
哎，
关键是呢、
嗯，
咱小区里头跳的都是广场舞
啊。
人家跳这是健身操，
哎，好久没去夜店了啊，我去的都不适应，咚咚咚，那心脏给我震的。
我以为刚才你在下面兴奋了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想出去抽根烟去，我觉得哎，我受不了，
这么不适应。
咱们今天不说这个啊，虽然在这个年轻人的堆里边，今天我们请了四个嘉宾。
哎，这好像我一琢磨啊，应该是咱建台以来啊最年轻的了，
最年轻的了，
是吧？
是，
应该是没有了吧？
很羡慕这个年纪啊，
对，
能掐出水的年纪啊，
嘿，
真羡慕啊。请跟大家打一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李。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四。
Hi， 大家好，我是小张。
老何故事里的小张出现了，
我的灵异故事里边全是小张。本期啊，其实别看是四位这个年轻人，但是其实有两个人是本期的节目的主角。
对、嗯，
一个是梁梁，一个是小李。其实我们电台啊，从来不追热度，就是比如说有什么社会新闻啊，
嗯、
其实我们基本上不追。
还真是。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其实震撼到我了，其实让我很气愤，因为一般的新闻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嘛，对吧？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就不会过于关注，
对，就觉得一带而过。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其实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里荡漾着，气得我都睡不着觉。尤其我最近刚生小孩啊，我就觉得以后他可能也会面临相应的问题，
对，
然后他如何去处理，包括作为这个爸爸，作为家长、
嗯、
我如何去帮他去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难题。
那合着这两天你都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辙呢呗、
哎、也不是想辙呢，就是觉得很生气。
嗯，
我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邯郸那个杀人案嘛，现在有三个小孩，有三个小逼崽子，
嗯，
把一个应该是同学吧，就是给杀了，并且这个手段极其残忍。
对、
嗯、哎，我听说梁梁你对这个案件追踪的非常细啊，你能讲一下这个细节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受害者叫小光，然后呢那三个恶魔呢前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到小光的埋尸地、
嗯、
去把坑挖了一遍了，
嗯
嗯，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他们约了小光下午出来，然后在监控路段能看到的就是他们带着小光骑车去找了另一个人，
嗯，
最后是三个人约在大棚那里把小光杀害的、
嗯、
是拿铁锹铲的脸部，就是有十几处，短的话大概是4厘米左右、
嗯、
长的话大概是成年男性一拃长的一个铲伤、
嗯、
面部是有十多处的，然后
眼球还挖出来，
对，有一只眼球是被挖出来的，然后他的颈部是有7处也是铲伤，钝器铲伤，当时推测也是铁锹，
嗯，
背部有一个贯穿的一个小洞，他的肝脏吧还是肾脏有很大面积的一个出血点的，
嗯，
很大的一个面积的出血点的，所以可以证明那三个恶魔是真的想要杀死小光，并且确实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这属于虐杀了。
其实我不太理解，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过了霸凌的范围了。
对，
我理解的霸凌的范围啊，
嗯，打两拳，
你
踹两脚，
你打他，你用语言侮辱他，
是，
就是你欺负他，或者你找人怎么怎么样，这个行为非常不对啊，但是不是不能理解这个思维。
对，
我现在我不太理解思维为什么要杀人，
他这个是奔着杀你去的，
所以这个案件的概念应该不被定义成霸凌，而是故意杀人案。
嗯，
是，但是我最近查了一下，说是能不能把这三个小孩死刑，
嗯，
是不行的，
未成年啊。
那有人说你即使未成年，那我改一法律就完了呗，对吧？我
现改啊，
咱就说啊，我改一下不就完了吗？后来发现是不行的，因为中国进入了一个叫儿童保护什么国际公约、
哦、
你除非把那公约给撕毁了、
哦、
给撤销掉，除非你脱离那个组织，但我觉得应该不会脱离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三个孩子他们以后还得出来。
嗯，
但是现在的案件已经移交给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然后这位律师呢之前是 接过昆山案的委托，然后昆山案大家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是，
他当时在自卫反击这件事情上面，
嗯，
给中国的法律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是一个进步，但是那个公约很难消除。这是两回事儿，就是有一个是国家自己的法律，还有一个是纳入那个公约，那个、
国际的那个、
那国际公约规定的没有死刑，
嗯，
青少年，那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判处死刑，你只能顶格处罚，
对，
顶多是这样。你要是让我判啊，
嗯，
九族全诛了就完了呗。反正通过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也考虑到，就是我的孩子以后要上学之后，有可能会面临着，不管是他霸凌别人，还是别人霸凌他啊，
嗯。
那我们本期呢，邀请到这几位年轻人
。
其实不愿意说这话，
咱也不老。
是，其实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被霸凌的经历啊，不管是身体霸凌还是语言霸凌，包括其中还有一个小伙伴，他霸凌过别人。
嗯，
其实老李你也霸凌过别人，我也霸凌过别人。
对
对，也都有，包括我也被霸凌过啊，也都有。我出门被劫算不算霸凌？
算
啊，对吧？都算。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门口全是那帮小痞子，天天被劫钱。对吧，包括我上学的时候可能几个同学也会欺负过别人，
嗯，
但是当时那个年代是没有霸凌这个词儿的，老师也只是和稀泥，就觉得
还真是
谁要是上学的时候告老师，
嗯，
没本事，
对，基本都不告。
你怎么能告老师呢？你出来混，你告老师，你这个
很少，个别的吧也有。
不是，你告老师之后还打你。
哎哎，对对，
因为老师就觉得给劝开了，加倍打你，
嗯，
打到你不敢再告老师。
对，
你知道，就是我妈认识一个人啊，那个人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不算是老大，就是老二了一个官儿。我妈认识那个人的私人的司机，那是家庭司机，当然不认识那官了。要认识那官，
嗨，我以为认识当官了，
我还干电台，我还挣这钱。
是，
那个人呢是一个司机，他是他们家的私人司机，就是从人自己兜里掏钱的那个司机，平时比如说帮接送，
不用公款的
啊，对，平时给接送个孩子呀，包括什么家庭出行啊，他人家反正当这司机啊。
嗯，
说那个人他爷爷是那个尖儿，
嗯，
他的爸爸不是尖儿，也是那个前二十大 boss 之一了，
嗯，
之一了。
嗯嗯嗯，他照样在学校被欺负。
不是，他们家是怎么教育这孩子的啊？因为他们家的地位太高了，他们家孩子穿的校服永远穿旧校服。就是
怕让人看出来
绝对低，绝对低调，不是有钱是有权嘛。
嗯，
他爷爷不跟他爸的地位比校长高出十几级去，学校没人管他了嘛。每次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的大概50米的地方，让他自己走过去。
嗯，
而且什么时候送啊？寒冬酷暑，
嗯，
就平时就公交车嘛。
嗯，
他们家是怎么教育这孩子的啊？说是你要在学校里边，如果你欺负别人了，我回来就打你，
嗯，
照死里打
啊。
如果说你要在学校里边，你要被欺负了，
回来也打你，
我回来我也打你
啊。
什么情况下不打你啊？
嗯，
有人欺负你，你还手了，
嗯，
我就不打你
啊。
或者说我给你2天的时间，第一天欺负你了，第二天你过去必须打他去。
嗯，
如果你不打他，我们全家人都打，
轮着打，
轮着打。反正人家的教育方式是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教育方式其实作为我现在有孩子来说，我觉得没毛病
啊。
要不然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用理智来处理这个事儿。
对，就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受了欺负，家长都会说啊，
嗯，
谁欺负你，你得欺负回去，打回去。
但你知道这个世界霸凌其实是害怕，不是战斗力。你看有的时候一个小个儿，其实他打那个大个儿，那大个儿不敢还手，其实这个是往往一个现实情况，不是说真正的战斗力。因为两个岁数差不多大的人，他的战斗力不会差特别多。
对，
你懂吗？比如说老李你能打得过我，今天我让你揍了，
嗯，
我下次见着你我上来就动手，我打到你烦，
嗯，
你下次就不打我了。你总有中午睡觉的时候吧，你一睡觉我打你，
形成条件反射了，
你都害怕我，下次你见着你信吗？你肯定害怕我。
是，
咱们本期啊，让几位这个年轻人给您讲讲他们上学的时候那些经历，
对
吧？
对对
对，也是听说凉凉经历过很多这个校园霸凌的事情，你没受过身体上的伤害，但是你受过语言上的伤害，对吧？你能讲讲吗？
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的小孩校园霸凌也在时代更迭，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可能霸凌就只是身体上的霸凌，我只是揍你，
嗯
嗯，然后产生的心理效应可能就是像老何说的那样，就是我给你打怕了，你看着我你就条件反射的害怕，
嗯，
对吧 ？PTSD，
嗯，
创伤后应激反应。但是，
我都没听过，
还是专属词了，
年轻人啊。
对，但是现在的小孩他是用一种环境，就其实所有的霸凌者可能也是被霸凌的那一个，因为如果你不加入到霸凌里面，你就是不合群的。所以现在的小孩他们的三观就很离谱。当时我们年级呢会有那种就是男生对于球鞋的一个攀比，
是。
有一段时间 AJ 特别火嘛，
嗯，
然后他们就带头孤立那些买假鞋的同学，
哦，
然后并且进行一些，比如说你家没钱呀，买假货呀，
语言攻击，
对，就是去羞辱你。当时呢，就有很多同学，就是其实大家都上职高，你家要真有钱的话，还不花点钱给你塞进一个很牛逼的一个高中，对吧？
嗯，
其实大家都是普通家庭，总有人打肿脸充胖子。
我说越底层，这方面越狠。
啊、
你要都是思聪，其实他不比那鞋，
无所屌位了，
就无所谓。他觉得已经脱离那个状态了，已经。
对对对，当时呢，就是有很多人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为了加入到那个不被霸凌并且霸凌别人的那个行列。嗯、但其实大家都是打肿脸充胖子，
买高仿。
对，买高仿，他们会买高仿，买高仿也可以。如果你不被别人看出来，你也是可以混入到那个圈子里的。
那如果被发现了呢？
被发现了，你就会被嘲笑得更狠啊！所以他们会花大价钱买高仿。
哦，
对，
花500买高仿？
不，他们的高仿都是1000左右的，原价的鞋的话可能会到3000往上，
就倒钩那种，是吧？
倒钩的话，当时都已经卖到10000多了。
是。
嗯，倒钩当时都卖到10000多了，
花1000买一个限量版。
对，然后就很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并不参加那种攀比的。
那你岂不就被人隔离了？
对，我就被人孤立了。所以我其实高中一直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状态，但是我比较不屑，因为我觉得花着父母的钱去攀比一些不属于你们的东西。
你是被迫这么成熟的吗？就是我已经进入这个窘境了，所以我只能往那个好的那道理上去讲道理了，懂意思吧？
不是，当时就是纯补鞋。
那你很成熟啊。
因为没有意义，我家里面也是很普通的家庭，1000多块钱的鞋不是说买不起，
嗯，
但是也没有必要。我这1000块钱，因为我有别的爱好，
嗯，
我是个老二次元了。
人家兴趣在那儿呢，那我花钱。
对啊，我愿意往那上花钱啊。
二次元是不是也开始攀比啊？
当时的二次元还是比较干净的，我喜欢什么角色我就出什么角色的 cosplay 嘛，我的钱大多会花在这上面。对，所以我也不太屑于跟他们去比鞋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看合脚就行，
就是说白了就不是一个圈子的。
对对对对对，但他们就觉得你们必须跟着我们的风气来。
这个圈子很庞大吗？
那很庞大，当时很夸张。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经历那个时期啊，就是关于比鞋这块，就是板鞋必须穿 Vans 呀，然后那球鞋必须穿 AJ 呀什么的，就很夸张。你穿什么鞋都得穿名牌。
我们那会儿是个别人穿个耐克什么的，阿迪五了。
你那年代，你那年代都没有，是不是特少？
所以其实就他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三观。
这么成熟，
就随大溜他们。
对，就是随大溜，就是
上学时候就随大溜，别人买我就得买。
嗯，是你现在也是吧？曾经跟我说吧，买游戏机。
啊，
人家有我也得有。
最近不是买的 PS5 吗？其实我也不玩，我买完之后就是别人有我也得有。
嗯，
然后买完之后，然后我就扔那儿了。嗯，我买的游戏盘什么的都是玩了2-3次吧，还是为了玩而玩，你知道吗？其实我也不想打开它。
老郑有，我也得有。
哦、对对对，就得有，就得有。我随大溜这波。
是、是。
但其实就没有人真正需要那么几千块钱的球鞋，作为学生来说。
啊，对
对
对。对，所以说其实有多少人他并不愿意买那个球鞋。但是他为了不被霸凌不被孤立而被迫去买，然后最后选择加入了霸凌人的行列。
哎，我觉得玲玲说的这个切入点我第一次听说啊。
嗯，
就是我说你家穷这个有可能是霸凌，但是你要说通过一个东西一个群体这种霸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角度。
就孤立你吗？也算一种霸凌啊。
怎么孤立你？就不理你。
不是，就是你是全班最可怜最底层的，你家穷配不上我们这个圈子，你融入不进来。就是我不仅要不跟你玩，而且我还要让所有人都看不起你。
他们会明显的去说你吗？
当然，
就明确就 说
当着老师的面都是可以说的。
说什么呀？
就是说你家穷看不起你，穿假货怎么着的。就是其实你可能只是买了一个帆布鞋，但是不是他们常规的那个圈子里面的帆布鞋品牌，他就会说你穿假货。
哦，
你在淘宝上买一双100多块钱的帆布鞋，他就会说你穿假货。
这时候小李是不是就你要买不起，我抢你的，我抢你的，
你对，你是霸凌人
了，我开始哪牌子了啊？我要倒钩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物质层面的一个霸凌，
嗯，
还有就是关于身材羞辱。其实关于女生的身材羞辱的话，已经老生常谈了，在网络上面已经被讨论了很久了。对吧，现在说女生要穿衣自由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在那个年纪的孩子的圈层里面就是比。其实他们那个时候的审美并不成熟，可能瘦的看着可能营养不良的小朋友。 他们会觉得那种身材啊瘦好看。
哎，对，上学时候是就那种袖子得甩着走
啊，是。
然后还有一个那八字儿
啊，那八字、
哎、就喜欢那个，就、那个、
然后甩着走，然后那袖子放嘴边上捂着嘴，
捂着。
对，然后校服裤子给弄成缩腿的。
哎，你们那会儿缩腿的吧？我们那会儿不是，
我们那会儿肥的。
我们那会儿肥的，因为我们那会儿流行 HOT、嗯。你们知道 HOT 吗？
他们会改，
对啊，
他们会改校服。
是不是？你们知道 HOT 吗？
不知道。
HOT 可是一个席卷全球的一个组合啊！
回头搜一搜，
回头搜搜 HOT， 就是你们现在所谓的非主流，就是巨长的头发，比如黄的、绿的呀，包括那个裤子跟麻袋似的那会儿，我们那会儿
衣服也特别肥，
真的很古早了，朋友们。
对，
我们那会儿啊，要是穿个就是麻袋的啊，
嗯，
你知道有可能我被劫，你知道吗？
裤子脱了。
这条裤子就被劫了，他不是说让我当场脱裤子啊，
光腚回去，
不是明天把这裤子给我，你回去换了去。
我们那会儿会那个谁买这么条裤子啊，轮着穿，住校的话，
那你们要是太穷了，我瞧不起你都，太穷了，裤子还轮着穿，
总比光着屁股回家好。
反正你们那会儿是要缩腿的。
对，缩腿
了、
要修身，
绷腿上的那个，
要修身，然后显示出身材来、
哦。
就是女生之间也有在搞雌竞，比如说你身材不好，我身材好，然后我就会有优越感，然后我就会跟着那些男生一块儿去对那些可能所谓的身材不好的女生，但人家可能只是正常体型，可能是胸大一点，屁股大一点，等等等等这些，但他们就会觉得你这是肥胖。因为我们的校服宽松嘛，就是
不知道，其实到了社会当中，这种才是真正吃香的吗？
他们不知道，他们只在乎他们的世界。就是青少年有一个点，就是以自我高度以自我为中心。
哦，其实我跟你说，我们以前有一女孩，就是、她就属于特别高，其实她不是壮，她是架子大，
骨架大。
上学的时候，她就很自卑，然后她就会含着胸，
啊、胸大，
因为她胸大，
发育的早。
后来人毕业之后大蜜。
是
那会儿的审美是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那会儿的审美不好，就是每个年龄他有每个年龄的审美，
每个时期
的审美，对吧？
嗯，
就比如说这个岁数小的时候，尤其像男孩岁数小的时候，他会喜欢成熟点的女孩，等这个男孩岁数大了之后呢，他会喜欢还是二十多岁的女孩，
永远不变。
对，还是二十。
其实不是说瘦的女生她不好看，不是说这个审美不好，而是。现在的孩子的语言霸凌、精神霸凌，它体现在 PUA 上，他在精神控制你，他在把所有的人审美统一，如果不符合这个审美的话，你就是被嫌弃的那一个，你就是应该被羞辱的那一个，所以所有的女生都在追求一种营养不良的瘦，也就是所谓的白幼瘦审美。
你们上学的时候会有女孩减肥吗？
很多很多很多，我有两个同学，她们体型确实是稍微有点胖，可能会影响健康。那个时候在这个高中混了三年了以后，然后被人 PUA， 但是他们两个很棒，他们两个后来去健身了，确实减下肥来了，然后现在体型也很健康，没有盲目追求瘦。但是那个时候是有很多女生被 PUA 到，就是天天不吃饭，就光喝水。
上学就这样，我们上学那帮女的可能吃了，
是好像没有听说什么要减肥一类的，
那会儿反正我没听说过。
对、
他们会有那种精神 PUA， 然后他们碰到那种稍微比如说体型丰满一点的、或者圆润一些的珠圆玉润一些的女生，他们就会说坦克。当时有乔碧罗的那个梗
恐龙啊，
恐龙、坦克、乔碧罗，他们就追着你这么，其实
追着说呀，
追着你喊
干嘛呀？
我不知道，
这不就背后说两句完了吗？
知道
就是那背后传传，比如说，
就说哎，谁谁谁恐龙，谁谁谁怎么怎么着，
当着面说呀，
对，
当着面说，而且一定要说给你听，所以这是一种精神和语言霸凌。
我去，
哎，这个小李和四儿，咱们男孩好像没有这种吧？就是你要说这人怎么怎么样，好像就是私下传传，顶多了。
没有，我们其实我那会儿上职高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
哪样啊？
就是对那种胖一点的呀，
啊，
就是或者腿短一点的呀，
啊、
就说什么恐龙，什么小短腿儿、
啊，就男孩也追着女孩儿嘛。
对对对对对，这现象确实在那会儿挺严重的。
非常严重。
对，然后还整出什么新词儿。就是有的胖人身上会有体味儿啊，酸菜鱼，又酸又菜又多余，
嘿，
然后黄焖鸡又黄又闷又垃圾。
哎呦，如果说我要被这样的话，可能我
也受不了，
我就爆发了。
你能怎样？
但是你有想过，当时的审美已经被所有人 统一了风气、
嗯、
那个时候你就会质疑自己是错误的，你并不会想着他们是错误的，
是
这个就是霸凌最恐怖的一点。
是
嗯，
后来我听说你是退学，有退学、
我休学了，我休学了，
是因为这个吗？
我自己本身的精神状态那个时候就很不好，因为去北京安定医院。
嗯，
因为什么呀？
原生家庭的问题。
哦，
嗯，
这个可以咱后边再聊。
对，这个可以后面再聊，这个没关系，可以聊的、
嗯嗯、
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的话，我当时是诊断出来是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嗯，
就是医生当时本身也不太建议继续就学，但是我当时选的专业是美术，是我自己喜欢的专业、
嗯、
所以我坚持去读了。
嗯，
但是职高这个风气让我觉得就不值当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事儿是我们那个职高有一个学生他地理很好，然后对北京的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非常感兴趣，
嗯，
自己能画路线图的那种，虽然是智力残缺，他确实是天生的智力残缺，
但是有天赋。
嗯，他在这方面是很有天赋的，他对地理非常有兴趣，也是凭自己的实力当上了地理课代表这样子。
嗯，
也是一个挺热爱生活的小孩，没有什么怨言你知道吗，就是他虽然脑子不清楚啊，但他每天对谁都是很善意。
嗯，
跟谁都打招呼，跟老师也打招呼，然后那种我考了好成绩，我不会像别的小孩一样虚荣假模假式的在那、
嗯、
那个今天不好意思拿了个高分，他就是很直接的拿着我的成绩单说今天我考高分了高兴怎么着的，很直接很单纯的一个人、
嗯、
其实是在那个学校为数不多的正能量、
嗯、
对，但是这个孩子就因为自己是智力障碍，他大概是6岁小孩的心智。
哦，
嗯，然后就被一群人就是摁在讲台上，然后就打屁股呀扒裤子呀然后殴打他。
男孩
嗯，男孩他有一个点就是他在上厕所的时候会弹拨弄自己的下体。
哦，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就是一个问题对吧，人家的私事儿，一帮男生看到人家上厕所了以后跑出来宣传，整个年级都知道、
嗯、
这还不够，他们还要去拍摄视频发布到网络上。
我靠，
对，这个是我已经休学之后，然后我刚休学没两天回学校办手续的时候听说的事情，就是他们被人家家长报警抓进去了、
哦、
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批评教育一下放出来。
这要是传出去，这视频
已经传出去了，所以人家家长报的警。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被霸凌的小孩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受到伤害了，他的家庭其实也受到很大伤害了。
是啊，
对吧，因为我的孩子本来先天智力不足，然后本来我就担心这点让人欺负，结果你欺负的，咱换一个角度说啊，你别当着我面欺负了，你还发出去我还看到了，你这个如果说作为一个家长来说
心里也受打击，
我只能屠杀了。
嗯，
那你作为家长你不屠杀你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办法了，
报警、啊、法治社会是吧，
有用吗？
这不是刚才不是说我抓进去了
没用啊，放出来了，放出来接着这么干。有的人天生他就是坏种你懂吗？
嗯嗯，
他能这么去做的话，他丝毫不考虑别人的
感受，
任何感受，或者说他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做一件事他没有动机，
对，没有缘由，
他就是我打你了，
嗯，
你能怎么我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让你妈来你妈来也没用，
是你告诉家长打你更凶。
后来呢这个事儿怎么了的呀？
就只是去派出所一日游罢了，因为如果真的要解决的话肯定就该怎么着怎么着走程序了嘛。
嗯，
就只是派出所一日游，最浅层的
出来之后还是
正常上学正常生活，什么事都没发生，去学校旁边派出所溜达一圈出来了没事了。
还欺负他吗？
该欺负欺负呀，
我这还炫耀呢。
嗯，
我进过局了，
嘿，
牛逼啊！
是，
这肯定，你信吗？
会
肯定是。然后出来之后啊，变本加厉弄不好，
嗯，
对吧？
他们做这种事情的唯一动机就是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爽感，我能掌控一切，我很牛逼的那种感觉。现在小孩做事情的动机就是这个，刷存在感，博眼球，然后以自我为中心，高傲。
我们那会儿没想过这些事儿，就是你看梁梁说的那些道理什么，
没那么复杂，
没那么复杂
啊！我就是给你要过钱了，
所以霸凌也是会进化的。
我今儿就是没钱去上网了。
哎，梁梁，听说你还有一个事儿，身边发生的一个事儿是吗？你能讲讲吗？
嗯、我跟小张，我们两个是发小关系，就是北京一个大院里面出来的。
嗯、
他有一个算是你的表妹吧，嗯，他的表妹、
嗯，
然后也是我的一个发小。嗯，算是我的一个妹妹。然后我们两个呢，当时很早的时候就跟她劝她说你别干傻事儿，你还年轻，不要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说完了以后答应的好好的，没过多久就是学校就是进进出出在社会上混， 在夜店里面混，然后文花臂呀、啊、这那的，比我小，我今年20，他今年刚成年。
嗯
嗯，
就文化币了。
他成年之前，前可能一两年就文化币了。那个孩子真的就是唱歌天赋真的是很好，真的浪费了。他是现在已经进去了，
敲诈勒索。
嗯，敲诈勒索进去了，也是霸凌别人嘛，就是
在学校里呗。
这算是学校吗？嗯，
也算。在学校他也打，连老师都那什么。
嗯，比较张狂的一个孩子。
哎呀，就是有孩子之后啊，我好像心态变了。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一男孩还好点儿、哦，你能理解吗？
好不了多少，
好一些吧。就是总比女孩这样的话要好一些。
因为
我闺女要是这样，你说呢？对吧？
女孩操的心多，
肯定操的心多。你男孩是不是就是反正都不好啊？咱就说相对是不是会好一些？只能这么说吧。
只能说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父亲。
哎，不是，那个他是敲诈勒索多少钱了呀？进去了。
这个其实说实话，他进去了以后连家里人都不能进去问，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怕对口供，不能串供。
对，所以其实我们到现在也不理解案件详情到底是什么。嗯、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年级有一个人啊，那人跟我关系特别好，那个人是外边也不认人，
嗯，
就一个人，就是那人多猛啊，
嗯，
那会儿我们刚有手机，就是摩托罗拉旋盖，你懂吗？中间圆球的那个，为什么几几零，反正就忘了啊，
嗯。
就我们那个年代买手机其实是一个不是普遍的事情，全班可能也就一两个人买有手机，或者三四个人有手机。
是，
然后呢，他妈为什么给他买手机？是因为他有一次去别的学校去打架去，人家给他脑袋开了。他妈给他买手机的意思是，你有事你好直接给家里打一电话，你能通知我，你别联系不到，
也别死那儿了
啊！对，你别死那儿了、嗯。那会儿我们出去流行解手机，你知道吗？就那个年代啊，他从学校中午出去的时候，有几个别的学校的孩子
啊，
明显比他大啊，
嗯，
给他叫住了。说你刚才拿了什么呀？
嗯，
他说没什么呀，
拿出来我看看。
他说拿出来我看看，那、
嗯、
就是这话啊，拿出来我看看。
这就是我那天
他的反应，老李要是你怎么办呀？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拿。说哥我错了，就这样认怂嘛，对吧？
您跪下行吗？
给磕一个，你别拿我手机。
不行，磕俩吧。
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啊？旁边一酒瓶子上来抄起，直接照对方一脑袋，直接砸过去了。
砸谁呀？砸那个、
他砸人家、
哦，
就人家要截他，他上来就打人家。后来他被人圈踢了啊，被人打了。
嗯，
接下来你知道后边的流程是什么啊？他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家长，什么事儿没有，对方没抢过来手机啊。按我们当时的流程是，第二天那帮人还来呢。
啊，是啊，找他算账、啊。
因为那边有人被他打了，那帮人也不报警。
嗯，
因为那人脑袋被他开了呀。他上学带了一个钢的九节鞭。
啊、
嗯，你懂吗？他的意思是，就是你要弄我，我就弄死你了。
嗯，我见过，那会儿我一个同学也是。
那反正他的逻辑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嗯。
后来我们都上大学了，这事儿早就过了，你知道吗？那会儿上中学嘛，早就过了这事儿了。因为他住我们家那边，后来我知道了，他进去了。
为什么？
判3年。
嗯，
就是他的逻辑还在上学的时候劫钱的状态呢。
哦，
他都大学了，他上中学门口劫钱去了。
我操！
劫完钱之后，然后直接人就报警了，报警直接就逮了。3年，我们听完这事都傻了，你知道，因为我们的逻辑是还有这事儿呢。
是他估计也傻了，
还
怎么还在报警的呀？
我们那年怎么没报警呢？
没这个呀，
不讲江湖道义你。
这个就跟北京当年严抓严打那批老人过来了以后，转过头来还觉得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一样。
其实就是当时电影《老炮儿》就是那套逻辑。
对对对。
但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老炮儿》他们那年纪，你老说什么讲究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啊。过时了，
对，
什么年代了，你还打呢？
我爸现在就这样，
就是脑子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呢。我觉得应该与时俱进点了。
嗯，
其实当年那帮人混得好的，赚钱去了。
对，
小张的表妹当时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他家里所有人的逻辑还停留在老炮那个时期，也是这么教育他的。就是没有人去教育他，他们家没有人管他，然后但是他耳濡目染的就是老炮那一套。
啊、哦，是是，在那环境下长大了嘛？
对对对，就他其实到现在才出事儿，我觉得他也算命好了。
还这样，我都忘了那个时代了。啊，我觉得这时代不都是钱吗？怎么还这样呢？
15、16岁的时候吧，那朋友圈里面，
嗯，
3厘米厚一点百元大钞，这么着甩着拍了个视频发朋友圈了，才不外露啊。
嗯，
他哪来的这个钱呀？
是对他家里没人管他，没人给他钱，那不就是敲的吗？对，
哦，
这不东窗事发，
我是西城的，你哪儿的呀？
啊，还赖你，
还带一些脏话，
那逼你哪儿的呀？就这意思，你知道吗？
西城哪儿的呀？
乐坛。
哦，离我们家特近，我们家橄榄路的。
我操！我上西外，
西城外国语。
对，我中学上西外，然后我们两个高中也是在那边。石美，
西外以前叫110。
是是是，
我是110那代的。我比你大十几届，
我操，学长，学长，
哎呦，哎，一个人我比他大十几届，是一个什么状态？你是初中部队不对？
对对对，
你是在西直门那边是吗？
对对对，展览馆旁边。
我是在那个
百万庄那块，
百万庄那个。
嗯，你是高中部是吧？
我是高中部，我初中是56的。
你知道现在西外都多牛逼了吗？那小孩。
怎么了？你说学习特别好？
不不，我刚毕业听到的耳闻，说我初三那一届的时候，初一那帮小孩，也就是我毕业的时候，他们初二了嘛，就一男一女，公然在教室后面盖个校服，欲行不轨之事。
哦，我们那年的不
上着课呢，
挺夸张，不，课间休息挺夸张的。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就不知道那脑子是什么构造。
我初中还有在后面对着那书本
捣。对，然后当时我们那一届的时候，我是八班的，然后9班嘛还是10班，有一个小孩，他们那个班主任是我的历史老师，就很凶的一个老师，他对着那个老师倒，
露出来了，
就直接在课桌底下倒，然后完事了以后把脏东西往前面女生校服上抹。就很恶心，你知道吗？
哎，我觉得现在玩的很脏，跟我们那代不一样啊。我们那几届其实玩的不脏，我们是只给，你懂吗？
网络太发达了，吃的太饱了，现在的小孩就是。
哦，嘿，遇到一个比我小十几届的，
这、
十几届是不是太大了？
老何，瞅瞅，这是你学校干的事儿啊？
其实我觉得大两三届人家觉得还行，十几届就老，感觉、哎、你老，他就不尊重你了，对吧？比如说大三届他尊重你，大13届、15届他又不尊重你。
回头你再去你校门口试试。
我有一次不是开车停在校门口吗？人保安护我、
啊，那就是你们学校。
对对，我是等人，然后保安护我。反正没想到我以前的学校竟然发生过这种事情。
哪个学校都有几个奇葩，其实西外算好的了。你知道他之前在214，现在叫优绿优分，他们那边更离谱。
214还不如
当时确实不是。现在西外算是小重点了。
但是你西外，你说是高中部。
初中现在也算是分片比较好的了。
我们知道那214，我当时我们那个分啊，我们学校跟214持平，但是我们是
看不起他们，
但是我们学校瞧不起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瞧不起他们，
都百级八两了。
或者说214是流氓学校。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就祈祷千万别去214，千万别去214，
家长也说不能去那儿。
哎，你们听过110吗？
我听过，因为我知道当时西外之前叫那个，你们那会儿有那个什么 Love Life Share Wisdom 那个东西吗？
我都没听懂。
现在教学楼上面高高挂着那个校训。
哦，是。
在节目中间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想听到更劲爆的付费节目，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更恐怖的灵异，更爆笑的杂谈，都在我们的付费节目里面有更新。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话茬 VIP， 茬是带儿话音的，就可以找到我们，对这些节目进行付费收听了。
咱们说回来啊，咱们说一下校园霸凌的事儿、咱们本期啊，不光是有这个被霸凌者，
对，
还有霸凌者，
啊、
对吧？
还有强者
啊，咱们
重磅，
咱们带有批判性的听啊。对，让小李讲讲当年你们为什么说霸凌别人啊？其实也不叫霸凌，就叫欺负别人，是吧？
我其实也应该不算是欺负别人，但也算欺负别人。反正按我理解，应该不能按校园霸凌这种的话来说，
对。
可能自己不觉得，
对对对，自己不觉得，自己觉得是好玩儿。
那会儿还小嘛，那会儿刚十几岁，15、16岁，主要那会儿心智还不成熟吧。
那会儿有什么缘由吗？
我说一个故事吧。
嗯，
当时是我们初三，
嗯，
初三当时就是毕业考试，就是转到职高的高一，就是走个流程，走个过程。当时就是突然说我们这个班要新来一帮人，
嗯，
其实也没几个人，就是5、6个吧。
啊，新生，
对，就来几个新生，
都临时进来的，
就是他要转到高一嘛，但是现在还没有，现在正在初三的毕业考试。
哦，相当于就是那个分流，
就是，对，就是
不是？但是你们初三整个一个班直升，
直升，
直升，
直升，直升职高啊？有这样的初中吗？
有，就是职高那块也有初中部。
哦
哦，那以后未来的路就是职高？
对呀、啊。
那会儿家长就跟他们说，说你们考这点分上不了什么大学， 你就去职高吧，就甭考了、
哦、
就直接职高吧。
对，其实我
否认
我就是就刚才小张说的话，就是我就是这么进来的、
哦、
因为当时我在初中，我在65中，
嗯，
每次考试大概在60-70分，70来分，
还行啊，学习性的
是我觉得我挺好的了。我
可以、啊、
我不说中上，我也是中下，反正我能及格，我能70分、
哦、对，可以、啊、
对。然后我的父母就觉得哈、
嗯、
就是你这个分可能上不了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大学、
啊、
那你就还不如学个手艺去职高，去上个大专。
哦，
对
哦，
然后我就这么被莫名其妙的派到了
职高。
职高
哦，但其实你内心是有一个高中梦的。
对
哦，
其实也可以上高中。
你说给我派到职高就派到职高吧，
嗯，
还给我派到一个攻读学校的职高。
哦，
就是攻读学校，就是相当于各个区的问题少年、问题少女。
这我知道，就是为什么上攻读呢？当时的攻读是每个学校挑出那几个精英给你放到攻读来啊。
攻读不是问题少年去的地方。
对啊，是啊，我说的精英就是哎调皮捣蛋的嘛、
啊。
对对对对对。
你直升攻读啊？
对呀、啊，我是
直升，
我是从初二就转到了职高的初二，职高刚才说不也有初中部嘛，就是初从初中转过来的，然后就能直接上职高了。
嗯嗯，
就那种的，
嗯、
是3+3。
哦哦哦。
对对对。
然后你们整个班都端到攻读去了？
不是，就几个人
挑出来
啊，
挑出来
其中之一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哎呦。少有
少有
攻读啊，在我上学的时候那都是不敢触碰的那个角落，你知道吗？
他们家长还自告奋勇的，我们家孩子去，我们家孩子去
第一个报名
啊。
对，
为什么呀？
就莫名其妙，我也搞不懂。反正当时我觉得我学挺好的，我当时在市重点中学上到初二嘛，我去攻读学校也是初二、
嗯、
我在学校已经学完了平行四边形，不是什么平行
四边形，
二元一次方程、
啊、
就是那些的数学
啊 ，x 加 y 等于一的，
对
对
对，就相当于这种二元一次方程吧。我一去工读学校，人家在教怎么画平行四边形，您敢想象吗？
那我没明白，你的爸妈为什么要把孩子放到？
是
因为他们觉得我考不上好的学校，你还不如学好的手艺。
次点儿，
学点儿。他就是说，就是如果你不能拔尖儿，就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就是你去当鸡头，就是你还不如去学门手艺，以后能有饭吃。
是，我知道，那也别去攻读、
嗯，
他
反正就是去了嘛。嗯
啊、
当时就是攻读学校来我们学校招人，然后我们家长觉得，哎，这学校挺好，什、
啊、
么、
啊、学手艺
啊，
啊，
还不要求什么成绩，百分百毕业。
哦、
啊啊，
这家长对你的这个要求很低啊。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他们给我放到那个地方，我没有办法好。
那你没有劝劝他们啊？
说我可以，
我可以，
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我不是那个，
对啊，
是啊，那他们决定的嘛，
啊、
哦、啊、
哦，
没办法。就还按刚才我说的故事来说，就是考试途中，
嗯、
就是
答卷子，
答卷子，然后答完之后，就是同学请交卷。
嗯，
然后老师把那个答题卡什么收上来，然后我们就把卷子先留下，回去老师万一讲呢，是吧？再复习复习。
啊、
新来那几个人，好家伙，直接开始撕卷子。
嚯、
哦，干嘛呀？
就翘着椅子撕着卷子，就翘二郎腿。
然后就看这种人就不顺眼了。
对，当时我们集体就是对那几个人就特别的不忿，
就觉得
就
干嘛呢？
就是你刚来，你干嘛？
砸场子来的
啊！
刚来你装大哥，你装那么狠
啊？
你谁呀？肯定有这个想法
啊！是是，
其实这能理解，其实这个能理解。
就好比我去一个朋友的家里，我去砸人饭碗，
嗯，
不一个意思吗？
对啊，
哦，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着，必须要给他们圈踢一顿，
反正教训一顿呗，
就想给他们教训，哪怕说的说的都行。
嗯，你真是这么想的？说说的说的就行？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谈判
要说的说的就行，那没必要进。
开头是好的，开头是好的。
出发点是好的
啊，
教育教育
啊，是
对。然后我们就去找他们说道说道，最后说着说着就好像要打起来似的，
嗯。
然后新生其中有一个人就偷摸跑出去了，就去告我们的班主任去了。
那他跟撕卷子那会儿的行为完全相反呀。
对呀、啊，你来的时候装大哥，你现在怎么怂了呢？
啊、
对吧？你讲你不讲江湖道义
是
啊？对啊。
知道这个事儿，我们班主任就把我们挨个就是 PVC 管。水管呢？
啊、
哦，那种塑料管就是
白色的，嗯，
就是老生，就是各种的抡圆了抽，反正是抽屁股，
一顿抽打，
老师打是吗？
对，老师打，因为公读学校的老师只能这么管学生，本身就是问题少年，你说他还有什么用呢？你只能打，
他不听你放屁，
哦、
反正抡圆了抽屁股，过不了两天那肿就散了，
啊、
哦、是，
对吧？
那回去呢？那你会把你们挨的打你记恨到那人身上啊？
那必须的呀！
啊，
是因为他们我们挨的打呀。
对啊，
对啊。
然后呢？
然后就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地名叫凹槽，凹槽就是高中初高中不让抽烟嘛，
啊，
就只有那个地方没有监控，就老师不怎么管，但是老师知道，但是不去。
嗯，
哦，
就是我们就去给那几个人，
哦，
就约到那块说走啊，抽根烟去。
嗯
嗯，
点烟的时候，假如说他们给我们烟，
嗯，
这不熟，过来给我一个烟。那个右手呢，
嗯，
我们的右手没去接，我们就直接给那些大嘴巴子。
哦
哦，
就这种，其实，
求你给他们讲一下那个傻逼，求求你。
像刚才梁梁讲那个傻逼，其实就是撕卷的第一个人
啊。
就是带头的呗，
带头的啊！这个傻逼怎么说呢？现在是他，
不是 他不是还是后来试图挑衅你们，结果被你们殴了吗？
对对对，他主要是想
站起来，
想站起来，就是想在我们这几个老生之间，
嗯，想到老大，
想到老大，想立个威，就想以后你别欺负我这个，
嗯
啊，其实我也很厉害。
其实我们当时都没人屌他，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哦，
就没人搭理你。就是你们新生过你们新生的就完了，
嗯，
把那
后来的讨好，
对，把那几个新生就是组成一个小团体吧，
嗯，
然后开始来讨好我们，
哦，
就是
怂了呗，他们
就
是，
对，就自从那块圈踢之后就怂了，
嗯，
然后就是大哥你说啥是啥，就哪怕让我们给你们跪下，哪怕有人半夜说我腰疼，
嗯，
你过来给我按摩了都行。
好嘞哥，就来了，带什么好的烟呀，全给他们上供。
带什么？
就是这个大丈夫能屈能伸能。
不是，我跟你讲，这个人他后来怎么样？就是有一年，去年吧，去年情人节的时候，他们两口子，我们两口子，然后我们两个另一个发小跟他那个傻逼是一对，而且领了结婚证，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当时是我跟四儿，
嗯
嗯，小四。我们两个攒的局，然后叫了小张小李，
嗯，
就小李跟那个傻逼不是同学嘛，
嗯，
然后我跟小张我们两个的一个发小是那个傻逼的媳妇儿，
嗯
嗯，
我们就约了他们一块儿去过这个情人节嘛。
哎，你们还成为朋友了？
他们两个就我们俩本来就认识，
哦，他一直舔，
哦，加上其中还有一个是他们的发小嘛，
眼睛也比较趴着的小李啊，小李是
没有出来了以后，小李就洗心革面了，他就不整社会大哥那一套了，就因为在学校是一个社会，然后出来了以后，我就不跟你整那个社会那一套了嘛，
是，
嗯，
然后他就跟那个傻逼就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冲突了，然后那个傻逼就觉得自己站起来了，然后后来娶了我们两个那个发小嘛，我们就约着一起去泡温泉，就大悦城那边，长安大悦城那边的一个温泉，
嗯，
就大家能理解吧，就现在那个温泉汤泉的那个结构，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先到的，然后加上那个傻逼，然后小四和小李他们两个就在池子里泡着，我跟小张我们俩就先出来了，
嗯，
然后那傻逼是后到的，就先来上面找我们俩，我们三个就在休闲区，他俩在池子里泡着呢，
嗯，
结果那个傻逼就跟我们说，就说什么先是潮了一波我们两个多胖多胖，
啊，瞧你们两个胖的那样，
对对对，我们俩老公在池子里泡着呢，你跟我们说这，你说找你什么东西啊，对，我们俩脾气比较好，没有理他，
嗯，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说我多有钱多有钱，我爷爷死了都是我的，当场盼着自己长辈死的，我俩都不敢接话了，结果他俩就上来了，我们就说先开个麻将房去玩一玩嘛，
嗯，
然后我们就去搓麻将去了，然后他媳妇儿下班以后才过来的，
嗯，
到了以后就跟那个傻逼说你来下来接我一趟，也不好麻烦我们四个呀，
嗯，
就让那傻逼下来接他一趟，就不去就不去，最后是小张下去给他领上来的，领上来了以后那姑娘个儿挺矮的，挺娇小的一个女生，比我们两个可能要矮个两头差不多，
嗯
嗯，将近那样，然后那傻逼是跟小李的体型，就是小李是
正方形男士
对，正方形男士，他可能还要宽一些，长方形男士，就那样，就那个体型，个儿也高，就那个娇小的那个小姑娘就啪在肩膀上给了一巴掌，给了他一巴掌，
将近一百，
在肩膀
八十多斤，
然后说让你下来接我一趟怎么着，人也没说什么，然后就说你们玩吧我不会，那男突然就抱起了，就那傻逼突然就抱起了，起来了以后就开始推推搡搡，然后
来一句你他妈打我干什么呀，
对对对，然后他们两个男的就拉着那傻逼，我们两个就拉着那个，也没拉，因为他们两个拉住那傻逼了嘛，所以我们俩也没有去拉那个女生， 然后那傻逼直接冲过去一脚把那个娇小的女生闷出了两三米以外。
干嘛呀？
为啥呀？
然后后续我们俩就劝离婚嘛，赶紧他妈离婚，这日子怎么过呀？
他是不是觉得当时没面儿了，还是怎么着？
没面儿，不是，就是比如你媳妇过来接一下，你接上来，
对啊、
接上来，然后咱一块玩儿，你不玩你旁边待着呗。
不理解，
他那个人就是你俩唠嗑呢，你是他兄弟，然后他假设是那傻逼的媳妇儿吧，你俩这唠嗑呢，老何你说一句让那傻逼不高兴的话了，
嗯、
那傻逼反手给他媳妇儿一嘴巴，
对，
就这样。
然后拿那个实心的棒球棍上去就照、那个、
铁的
那小那女孩
铁的往腿上砸。
我招这个人，然后他打他媳妇。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反手就给他媳妇。
对，还不分场合，在大街上也是这样，说打就一嘴巴就打、
这个。我觉得这个人的逻辑不对呀、
啊，他脑子有问题、啊
他。他属于是那种有气儿没地儿撒去，
他又不敢惹。
他欺软怕硬，
啊、
你知道吗？
对，他说，在学校有人压着我，出来没人压着我了。
呵，就这样，
他就明确说这个话是吗？
对
对，
明确的。
然后要求他媳妇儿，他打完他媳妇儿，然后他跟他媳妇儿说：“你过来跪着给我道歉，我就原谅你。”然后当时我俩劝离婚，他媳妇儿还真听了，僵持了两天，他去找他妈妈了，他去找他妈妈，然后
他媳妇儿去找婆婆
了，不是，是。这个傻逼去找自己的妈妈，然后让自己的妈妈也就是她婆婆去说服这个女生继续跟她过，她怂了，但是她又处理不了，于是她去找了妈妈。
我觉得其实她不在正常人范围了。
对
对
对,
对，
而且
她逻辑不一样，
就是
她是不是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被人欺负、
嗯、
感觉心里头有个坎儿，
有个坎儿也不、
啊、
是是
不是，我觉得这个逻辑不通，
是不通。
我骂你，你打你媳妇儿
啊？
那我再骂你呢？你还打你媳妇儿？
是。
我有一天我想打你媳妇儿，我就骂你。
不是，因为其实你也没有骂他，你知道吗？你就是戳到他自卑的心里了那句话。
那只是说话有可能不好听，或者说就是说错话。
我都没意识到我可能戳到你了，然后你就急了，你啪，你给你媳妇儿一下。
那这个小李，
嗯。
你作为他的大哥，你是怎么看待这事儿啊？
因为当时就像刚才说那个傻逼跟他媳妇儿说：“你跪下给我道歉。”
啊，
其实这个就是上学期间发生过的事儿。
是你们，
是我们
让他们这样是吧？
对，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说实话，就是压得他们压得太死了。
哦，
就是当时谁让他们一开始装大哥呢？对吧？感觉就是他们有一句话说错了，惹我们不高兴了，或者给的烟便宜了。
啊、
就直接就是跪下，不好意思哥，我错了，下回给你带好的。然后他可能就记下这个环节，这个记了这个过程了吧？日后
媳妇儿身上，
他对他媳妇儿身上
报复社会来了，
就很莫名其妙。
但他也不敢跟他说不好听话的那个人来劲，他也不敢跟小李来劲，他也不敢跟四儿来劲。反正他俩要是说去找他的话，不敢放屁，但是敢说让我媳妇儿来跪着给我道歉，但不敢跟他俩来劲，就很邪门一人。
这还是怕小李，
他怕所有强的人，
就可能他当时有产生了心理阴影吧，那个高中那三年吧。
这个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事儿啊，之前也录过音的一个那个安子、
嗯、
就是说我是身价好几个太阳的那个啊、
嗯、
我跟他们关系特别好，其实我们班有一同学没我，
嗯，
你知道吗？他们欺负的时候没我，我不欺负
你，不用宅了。
我不欺负，其实他也怕我，我只是和欺负他那人是一波的，你知道吧？但其实我没欺负他，就是最后给他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上学那座位不是一条一条的嘛，对吧？大家一二三四五那么坐着嘛。
嗯。
比如他看我过去了，
嗯，
他赶紧坐下，
也怕你。
不是，按正常来说，俩人凑一身就过去了。我往前走，他往后走，就这样的。
嗯。
他只要看见我，然后他就赶紧坐下。
嗯。
他坐下之后呢，他把头埋下去。
啊、哦，埋桌兜里。
不是，趴在桌子上面。后来呢，这事隔多少多少年了，有一次我们去那个看国安那球去，
嗯，
碰上他了，我还跟那安子在一块儿，那安子当时欺负他欺负是最狠的哈，
嗯，
然后呢就是被欺负这人呢，他跟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男性朋友，就是他们哥们儿出来的，
嗯，
见着那安子啊又搂又抱的、
哦、
那一次都是哥们儿、
哦、
当时安子都傻了，当时我和安子从远处看见他的时候，其实我们俩不想打招呼，因为高中欺负过就觉得有点尴尬，你知道吗？
是是是，
或者关系不好，就是觉得没必要再联系了。
嗯，他倒挺热情的。
他从远处看到我了，拉着他身边那哥们儿一块儿过来，对我那哥们儿又搂又抱的。
我还以为是又把头埋下了。
不是，又搂又抱的，就是他表示出就很友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状态，是很友好的情况下，安子就不欺负他了，你懂意思吗？咱俩都大了，我对你这么示好，你不能还欺负我吧？我觉得是不是心理上真的害怕了，怕到这个程度？我是第一次经历过那种事儿，反正我挺惊讶的，
搞不懂。
包括就你们说的那个人，我觉得他的人生未来应该混得不会太好。
嗯，
他连班都不上，吃他媳妇儿软饭呢。现在
他媳妇儿也是个人，
也不理。
在家盼着他爷爷死，他爸刚没嘛，肺癌走的。
其实我为什么说小李他那个事情，他不算霸凌，就这种人挨个揍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是，就是咱们说回这个霸凌的事儿啊。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什么样的孩子容易被霸凌？
嗯，
你想过这问题吗？
老实的，
老实的，
嗯，
学习不好的，
嗯，学习不好的都是霸凌别人。
如果你学习全班就是特别好，其实往往不会被霸凌啊。咱就说身体上霸凌，不说语言上啊，
嗯，
往往不会被霸凌。家世不殷实的，
嗯，
老师不待见的。就这一系列会综合到这个人身上的情况下，
嗯，
就很容易被霸凌。
嗯，
怎么能预防？你们想过这问题吗？比如说你们以后有孩子了，他就会有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们说怎么办呀？
讲一个问题，其实你刚刚说什么样的孩子容易遇到霸凌，就跟什么样的女生在路上容易遇到危险。
嗯，
如果你是一个醉汉，你会选择一个穿着明艳的，
嗯，
打扮得很张扬的女生下手，还是说去找一个清纯小白花，穿着白裙子安安静静唯唯诺诺的女生？真正容易被欺负的就是那些唯唯诺诺，一看就知道不敢为自己发声的人，大多是家庭不幸福，家里不在乎，老师不待见，自己的成绩也是中层左右，中上中下那么飘着，就是没有人在乎，存在感极低，自己又没有个性的女孩男孩是最容易霸凌的。我觉得还是从教育抓起吧，不要太克制孩子的天性，有性格的人不太容易会被霸凌。
咱就说你看小李当时上学的时候也算是学生里边的大哥，不是大哥也是前几个，
嗯，
对吧，
嗯，
对，
前几名就混得不错嘛，说白了就是，嗯，哎，如果你的孩子要被霸凌了呢，咱就说男孩被霸凌你怎么办呀？
他要是被霸凌，他要不打回去，我就霸凌我孩子。
你就打他？
对。
嗯，
为什么？因为
你凭什么不反抗？
对啊，人家揍你了，你都不带还手的。
嗯，
你就是怂。
要是女孩呢？
女孩那我超级家务事，我直接去男方家了吗？不是，
就是你教育不好，你教育不好你的孩子，我来帮你教育。
对啊，
嗯，
这个事儿我得认真思考一下，因为我真有孩子了，和那个你们现在正在这其他人在想还是不太一样啊。
嗯，
起码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对吗？如果家长不作为的话，孩子的底气在哪儿呢？
对，其实是，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要告诉孩子一点，就是你爸你妈永远是你的后盾。
嗯，
就是你不管怎么，你在社会中怎么样，我会永远撑着你，对吧？我觉得要给他这个自信。
对，
他可能在学校里边他也会变得自信，当然不是说他要欺负别人啊，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
嗯，
我觉得就是团结友爱。哎，一块打打闹闹的，我觉得尤其男孩啊，你打打闹闹其实不叫什么事儿，对吧？
霸凌别人的人大多是宠溺过了头或者被忽略过了头的人。
嗯，
就如果说你给孩子恰到好处的爱和教育，然后你也不需要刻意告诉他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后盾，如果
感受到他就知道了。
对，在某些事情上，你如果不作为的话，他反而会觉得你失信。
嗯，
就是你只是在他需要你的时候，永远会帮他出头。
嗯，
就可以了。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就你就告诉他，有人在学校欺负你，不管怎么威胁你，现在孩子的校园霸凌是涉及威胁的，你不能告诉老师，也不能告诉家长，不然我打你打得更狠。
哦，你不是这样，我们那会儿是不怕，其实也不是不怕，没人告，就是打你了，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人都不会告老师，
心照不宣是吧？
对，心照不宣，嗯，
没有这个意识，
没有这个意识，就是没有用。你会想到我告老师，然后呢老师能怎么着啊？你知道那会儿老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把两个学生叫一块来说，你跟他说道歉，那他妈管什么用啊？啊，对不起。
然后还有那种去告状的孩子说，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光欺负你啊？
我觉得这话特别操蛋。
对，
扯回到邯郸的那个受害者小光，
嗯，
他是什么样的家庭？父母其实也在意，但是他是跟着爷爷奶奶的，他不想让爷爷奶奶操心，他觉得自己挨顿打就罢了的事儿。
嗯，
你就应该教育孩子，就是你遇到任何欺负，有任何你解决不了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的中国孩子我觉得特别缺乏爱教育， 就是你没有人告诉他你是被爱着的，所以你可以在爱里面为所欲为，
嗯，
你可以永远信赖我，对吧？
其实你说的这个是有一种孩子他会这么去说，但是还有一种孩子就觉得我遇到事儿了，我比如好事我跟家长说，坏事我就不跟家长说了。
为什么？因为不确定自己是被爱着的呀。
你说的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举个例子，对方家世非常强大，对方他真的就是可以怎么怎么欺负我、
嗯、
我知道我爷爷奶奶去了没有用，他去了连我爷爷奶奶他一块骂没有用，我告诉了，然后呢连着我爷爷奶奶一块替我担心，我爸妈在外边打工，我怎么办呀？
没办法。
对，那就
这就是小光的处境，就太懂事了，你知道吗？事情就是贫困家庭很无解的一个事情，
就是很无解、
嗯、
对，就是我在贫困家庭里面，我给我的父母亲人我添一点麻烦，我都感觉我不是人呢。
对，你知道就我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老李你是不是啊，
嗯，
我们家里的教育跟我一直在说千万别惹事儿
啊。是，对，
你们家也跟
对也这样，
可能是不是老李是不是比较淘气、啊、我觉得你别他妈老惹事儿，天天那么惹事儿、
啊、孩子嘛淘点是应该的
就不是，就是天天教育我说你千万别惹事儿，咱家可扛不起，那不能、
啊、还有后半句呢，
我们家有后半句，惹了事儿怎么处理啊、
嗯、
有惹了事儿就是钱
啊、嗯、是，
你就是这个道理，说你可千万别惹事儿，但是当你没有惹事儿，但我遇到事儿了，那我解决不了了。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国家他重视这个方面了，但是有的问题他无解，就跟刚才我说那个问题似的，你怎么解决呀、啊？
我希望孩子们都知道，就是被欺负了以后拿手机拍下自己被霸凌的证据，并且发布到网络上。
往往被霸凌那个人他没有这个动作，你想你被揍呢，
你
怎么拍呀、啊？
你还得拿手机、啊。
回家以后，你只要能活着挨完这顿揍了以后，你身上只要有淤青，你就拍下来。永远留存证据，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你真的扛不下去了的时候，你需要寻求家里人帮助的时候，起码他们能通过你自己的这个自救的方式，
嗯，
给你提供在法律上的帮助。
是，其实这是一种方法。
对，但是现在在网上看到的视频流出来的往往都是霸凌者的猪队友，是吧？给拍下来的。
对，不是，你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网上流出很多比如霸凌的视频之类的，有时候我会思考，我觉得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你时间长了之后没人拍了，
嗯，
那我就不会拍了，我不拍就好了嘛，不拍就不会有人流出去，不拍之后就没有警察去介入了，
嗯，
我不承认，什么事儿就不承认，
说不准你拍了下个被欺负的就是你。
对啊，说回邯郸这个事儿，咱也不知道结果到最后会怎么判啊，但是所有人都希望是死刑、
嗯、
但是我还是说在节目最开始说的那个公约的那个事儿，可能判不了死刑、嗯、
判不了，
虽然这是一个愿景，但是判不了，尤其在判的没有那么重的情况下，他就会影响到很多家长教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了，对吧？那我的孩子比如杀了人没事儿，
嗯，
尤其不满十四岁那更没事儿，那就会让那些傻逼家长会更加的去纵容自己的孩子。你看其实有的孩子其实你在生活中能看到，比如从网上能看到有的人，比如你看在火车上天天他妈乱喊乱叫，那帮小孩也没人管、
哦、
公共区一直乱叫唤，那个小孩没人管、
嗯、
我同事嘛就是之前录音过那雷老师、
嗯、
我说你周末嘛去了，他说在家里吃饭呀、
嗯、
我说你没带你家孩子比如去饭馆吃饭去，
嗯，
他说我去过一次再也不去了，他说我受不了，他说我不是那样的家长、嗯、就是他们家孩子在那个饭馆一直吵闹，你知道吗、嗯、他说我快把饭馆的人都道一遍歉了，他说我挨个鞠躬、嗯、实在不行了吃到一半我直接打包走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了，最后我就直接那我就不出去了吃饭去了，等、
嗯、
我们家孩子什么能自控力好的时候我再去吃饭去，再去出去，
你也不能光等着孩子自控力好啊，你也得教我。
你这我的意思是，孩子闹没有关系，你在家自己闹自己家长
啊、
嗯。他的意思是我教育不好，我不带出去，嗯
啊、
可以吧？
不影响别人，
我不影响别人。我觉得人最起码的一个素质叫不影响别人，
嗯、
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一个素质嘛。
是，
行吧，咱们这期先到这儿。邯郸这个事儿，我觉得反正我天天看着啊，天天关注着。
嗯，
包括大家有什么关于这种霸凌的事情啊，包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可以分享给我们，说不准分享的多到时候咱再出一期听友的一些故事。
对对，可以给我们分享啊。行、
嗯、
那咱们这期先到这儿。小四儿一直没说话是吧，跟大家说一拜拜吧。
拜拜。
行，那咱们这期先到这儿好吧。拜
拜
拜
拜
拜拜
拜拜。
我就想他的玩具，但游戏经常升级，我的愤怒坚强忍受哭泣都让他开心，我更会把眼泪 别在眼眶里。那时候我祈求地处停转，没有明天，我期盼我看见有人为我恐惧画上终点。那时候我祈求人人换取暂时安全，我期盼我看见你挺身而出，不再是冷漠的脸。扭曲的奇葩盖在花样年华，无知的刺打让罪恶从心底发芽，别让笑颜美好的回忆变成一生你抚不平的伤疤。那时候我祈求请别伤害或伤害少一点，我期盼我看见懦弱的烙印渐行渐远。那时候我感觉卑微的我也会有一片蓝天，到今天我期盼有人为一切落笑守护尊严。渐行渐远，那时候我感觉卑微的我也会有一片蓝天，到今天我期盼有人为一切落笑守护尊严。最记得侮辱他吗，总会换来跌撞深渊，别把梦魇带入我的童话。巴林的世界没有赢家。